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今天标普指数上涨 27.75 点，涨幅 0.37%， 本周初跌出了两个小阴线，之后三连阳，下周有望刷新历史高点。如果从周线来看，标普指数已经走出了非常强势的八连阳，周线八连阳说明连续上涨了八周了，要是下周再涨一周就是九阳神功。历史上按周 K 线来看，难得有九阳神功的，下周或下下周迎来一次周 K 线阴线回调将成为大概率事件。看着连续八个绿色柱子啊，让我想到赌场上面的一条龙。如果有人赌大小，连续开出很多个一样的，比如开了12个大，就会有13个大、14个大。赌徒觉得连续再这么大下去的话概率低，所以他们就要赌个小的来截这条龙。结果诡异的时候能开出20几个大来，因为每次的大小都是独立概率事件，不能因为连续开了12个大就认为第13次开大的概率低于 50%， 实际上开大的概率仍然是 50%。 那再说回这个股市，连续上涨八周了，第九周的涨跌是 50% 吗？那其实这不是独立的事件哦，它是在之前八周大涨的基础上有了大量的短期获利盘，必然对后续行情是有影响的。所以下次周线图出现一根阴线时，它将是正常的技术调整的需要。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50.87 点，涨幅 0.19%， 纳指本周表现好像比标普要弱一点，有可能走出一个平台整理调整调整。股市涨了两个月休息一下是很正常的，要等长期均线慢慢上移，修复超买的技术指标，修复完指标后再次上涨，行情的健康度才会提高。今天有大机构再次上调美股上涨的目标，瑞银全球财富管理发布最新的展望，预测标普指数在2026年末的目标位从7500点上调到了7900点，2027年上半年目标位是8200点，认为美国股市具有吸引力，理由是数据中心基础建设需求旺盛，同时消费者支出保持韧性。摩根士丹利最近也调高目标，看涨标普指数到8000点。另有两家机构上调目标价，一个是亚德尼研究，他们认为标普指数将会上涨到8250点。汇丰银行认为标普的目标价是7650点。大银行纷纷上调今年的目标，说明年初设定的目标已经基本完成。AI 盈利推动下，股市仍有强劲上涨的倾向。机构给的目标位以前倒是都能实现，毕竟美股涨个不停，多说200个点，到位也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们如何看待机构给出的目标位呢？大机构设定大盘目标是有数据和研究支撑的，不是瞎拍脑袋定一个价。瑞银说7900是因为他们调高了标普每股收益，全部公司加起来EPS 能增长 20%， 达到335美元。利润上涨有一半是集中在半导体板块，特别是数据中心和存储芯片业务。对于机构来说，上市公司盈利增长了 20%， 指数上涨 20%， 那就是8200点了。今天新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宣誓就职，美国的货币政策从管理风格到具体政策可能都会面临重大改变。按之前研究数据，新的美联储主席上台后的三个月通常股市较为动荡，市场需要摸索新老板的脾气，试试水的深浅才能稳定下来。这次的就职仪式不在美联储总部，而是由总统主持，放在白宫东厅举行。川普给足沃什的面子，但显然沃什给不了川普想要的低利率。沃什上台后可能不会像鲍威尔那样死抠经济数据和静态的经济模型，也有可能不会像鲍威尔那样积极进行预期管理。至于 FOMC 会议后的记者会还有没有啦，目前仍不确定。我希望是有吧，不然市场像无头苍蝇一样，可能波动率会扩大。市场正在拉高无风险利率，本年度已经没有降息预期，降息的概率掉到了零，取而代之的是加息预期，概率上说2026年加息一次已经不是零概率事件。今年12月份出现概率为 42.4% 的加息概率， 这个概率并非小概率事件了。加上沃什整天想着缩表，减少美联储对国债和资产抵押证券的持仓，相对的是收缩流动性的效果，这与加息的作用相当。那么沃什上台后，货币政策既不明朗也不宽松，实在找不到什么利好可言啊。本周美伊停战谈判的希望回升，消息面显示谈判初稿可能完成，但并没有看到权威媒体报道。另外，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明确拒绝将浓缩铀转运国外，只承诺不追求核武器，但保留和平利用和自主浓缩的权利。而美国的目标是将浓缩铀运到国外，双方仍有较大的分歧。本周的另一个消息是，伊朗设立海峡管理局，企图将海峡行政管理和收费长期合法化。另外，伊朗还计划通过比特币支付的海峡通行保险来收取费用。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前往德黑兰当说客，希望最后关头可以达成协议。伊朗战争再次升级的预期逐渐缓解，对金融市场有影响的因素，比如海峡封锁、油价上涨等，似乎也没有更大的利空了。那么战争这件事本身对美股的影响本来就是有限的，标普指数历史上从来没有输过一场战争，战争结束时指数总是高于战争开始时。今天突发一个消息，中国八部委重拳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美股中资券商富途、老虎暴跌。监管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的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处理交易指令、资金划转等服务。同时，为保护投资者权益，新规设置2年过渡期，存量投资者可以在这个期间单向卖出并转出资金。整治期满后，境外机构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及配套服务。也就是说，未来的2年，存量的中国境内客户账户资产将只出不进，甚至想要在境内看盘都有点困难了。美股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板块，就是中概股。中国投资者喜欢炒中概股，因为认知范围内知道这些公司，没有语言沟通障碍，文化上也亲近。清退存量中国客户将导致中概股以后啊，会面临无人接盘的风险。中概股可能会长期低迷，无人问津，缺乏行情驱动力。另外，这一次的新规也将会重创港股，内地的新韭菜不能来了，老韭菜还要清退，港股市场压力也不小。幸运的是，香港星期一休市，因为佛诞日是纪念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诞生的重要节日。佛祖保佑啊，星期一的香港股市将不会下跌。但是佛祖星期二就不保佑了，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其实几年前中国大陆居民就很难再跨境开美股账户了。我最近几年首选合作伙伴是 IBKR 盈投证券，它的广告链接也就是视频下方置顶的这个啊，它在中国大陆是打不开的，软件也无法下载和打开。我的视频官方发布渠道是油管啊，中国大陆观众也看不见。目前在境外合法券商开户的要求是要有海外居住证明，学习、工作或者是永久居民都可以。如果只有一张中国身份证啊，没有海外居住证明的话，现在 IBKR 也不会批准开户了。那对于肉身在中国大陆的中国居民来说，目前合规投资美股的渠道已经所剩无几。在支付宝、微信或者是基金网站上，有那些标普500 ETF、纳斯达克指数100 ETF 的基金，可以用人民币认购和赎回。啊，那是中国居民最合法也是最不担心境外投资税收负担和美国遗产税的办法了。但它的问题是限购，一天只能买50块、100块钱的，慢慢的加仓。即使这样，这些基金仍然是对抗未来人民币贬值、防止资产缩水最好的工具。不知道是美股涨得好，还是炒美股的人都是唐僧肉，盯上美股股民的人可真是多啊。中国对其税务居民在海外投资的收入，按年度收益征收 20% 的所得税。美国呢，对无遗产税税务协定的国家居民，对其持有的美股资产是要征收遗产税的。 要是中国身份证绕开中国的监管跑来开户持有美股，那正好就是美国政府遗产税征管的目标了。美国财政部几十年后等着收钱啊。然后就算打点好的中美两国政府，伺候好天庭的神仙，你还得小心 Facebook 和 TikTok 上面的诈骗，不然咱们又成了西天取经路上那些妖怪的盘中餐了。今天我的公开账户回升1588，截图净值是 21.7 万，高通出现了戏剧般的上涨，今天截图时的盈利是 11.38%。 啊，高通这只股在这个账户里出现之后是非常的抓马，首先是170多买入后股价立即大跌，搞得我名声非常不好，富途的股吧里边有几个人天天说我是反指，拼命嘲笑，现在大涨了，我的账面盈利是3800多了。上周本来计划要卖出高通和 Reddit 的，这周落实了一部分，卖出了 Reddit 30股，剩下38股我应该会进一步清理掉，看到高通大涨就没舍得卖，所以现在还拿着，目前现金只有5100，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当前市场环境现金至少得保留 10% 吧，不然万一回调都没有钱补仓了。昨天评论区的观众提问有与航天股相关的，有与量子计算相关的，那先说一说 SpaceX 上市与航天股吧。有两条评论问到，阳光准备参与 SpaceX 吗？能不能具体讲一讲？另外 IPKR 没法打新 SpaceX， Sunny 给他们说说。那 SpaceX 这种名气大的新股，主承销商留给自己的客户都不够分了，它的承销商是高盛、摩根士丹利、美国银行等，这只新股上市后大炒一波的概率挺大的，也有可能第一天就冲高套人，非常不好把握。我不准备参与，因为即使能打新，按我的运气也是基本中不了签的，上市后大起大落的我也受不了，所以这样的股票要等大浪淘沙过后才能安全下手。 SpaceX 一上市就要当美股前十，但是利润表是亏损的，美股前十大的股目前是一只亏损也没有，这就很奇葩。本来前十里面最差的是特斯拉，好歹利润也是正的，那 SpaceX 按20000亿排在博通和台积电的前面，亚马逊的后面。 SpaceX 年亏损49亿，它的前后两家亚马逊一年利润776亿，博通231亿，别人炒别人的，反正我要先验牌。跟 SpaceX 相关的航天股有观众提到，请分析一下小火箭。 RKLB 仍然在上涨的主升浪，趋势还是上涨的，因为 SpaceX 热度高，在它 IPO 之前呢，这个热点就是炒作题材，预计 RKLB 仍将维持上涨，但是到了 SpaceX 真正上市时有可能就利好出尽了。昨天讲量子计算，今天继续大涨，但昨天我好像漏讲了 IONQ， 于是就有观众说量子技术现在的龙头应该是 IONQ 这家公司，讲一讲吧。最近量子计算因为被美国商务部出钱入股，投资价值有所上升，几只量子计算股也都有启动行情的迹象，都可以小规模关注。但话说回来，这个技术现在八字还没有一撇，重仓就和赌博差不多了。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